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文化、个性等障碍也许导致我们将压力深藏内心，这些压力来自于工作、家庭纠纷，难以摆脱。
为什么不拨打 SBS 电台的心理热线，尝试和心理医生聊聊天？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心理热线每月第三个星期六与您相约，热线电话1300-799-32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那今天呢，将为您带来的是心理热线节目。澳洲呢，已经是正式实现并超过了90%的首剂疫苗接种里程碑。那随着疫苗接种率的不断上升，防疫四步走计划也是在稳步推进。多城新冠限制大幅的放宽，全澳回归疫情前的正常生活似乎也是指日可待了。但是呢，在澳大利亚协议重开之际，部分人却被新一轮的烦心事儿所扰。该如何的与人面对面的交流？重回社交场所不知所措应该怎么办？而分离焦虑的心理又该如何调节呢？今天的心理热线节目呢，我们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曲韵在线为您排忧解难。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已经是向您开通，欢迎您拨打热线诉说心曲。那我们还是先来跟曲老师打一个招呼。曲老师您好。
哎，你好雨夜，听众朋友好。
那我们现在澳洲啊也是即将要开放了，可以这么说吧。那本次呢也是在疫情高居不下的情况之下是做了一个开放啊。那加在疫情期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然后现在开放之后，因为病例数还是在不断的上升，去人多的地方明显可以感觉到有一些不自在啊。比如说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人，好像也没有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比较恐惧或者是害怕的心理。那这种心理呢，应该要如何去调节一下呢？
咱们说的心理哈，你提到害怕、恐慌、担忧，对吧？这些呢，到最后严重了以后，就是演变成焦虑，然后是到了再严重，可能就变成焦虑症，那听起来就好像是心理问题，是吧？心理的恐慌，但是别忘了，我们的心理特征是认知思维，然后情绪感受，然后还有行为，这三个组织起来都叫心理。所以不仅仅是你的感受那从感受入手的话，哎，那我这种恐慌什么怎么办呢？我们是要去追溯到看你是什么认识，你是什么思维导致了你这种恐慌和感受，然后你这种恐慌和感受又导致了你什么样的行为，你这个行为可能反过来又影响了你的认知，又影响了你的感受，就这三者之间他们是互相联系的。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这个感受上情绪上这较劲那你恐慌那怎么不恐慌怎么不恐慌，我们要拓展来看啊，咱们就从认知来看吧。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我们获取资源，获取信息，然后我们对这些信息进行思考，然后得出结论，然后这个结论造成我们各种的感受啊，或者造成我们就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去应对啊所以呢人作为这种大脑皮层特别发达的动物，就有这个思维的特征，深度思维的特征那这里头呢，其实我觉得是全社会来说吧，还有媒体啊，还有这些来说呢，可能都有一个责任。这个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有人已经呼吁了，就是说信息啊给的太单一。你看每天报这个多少人又感染了新冠疫情，咱们报一下每天又有多少人肺炎了，咱们要报一下每天多少人得了癌症，诊断出癌症然后死于癌症，每天又有多少人诊断出糖尿病，又有多少人多少个病例诊断出什么别的这些个疾病，把这些数字拿起来一起比一比，看看哪个数字大哪个数字小。理解我意思吗？比方说啊，好，到了夏天的时候，以前啊没有疫情的时候，到了夏天的时候会报道娜娜鲨鱼又出现了，娜娜鲨鱼又伤人了。因为这种信息的偏差，我们会觉得哎呦，到了夏天这个鲨鱼是不是伤人的事情很多，但实际上哪有那么多， 它比这个车祸死亡人数什么的要少得多得多得多了，应该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件啊，鲨鱼袭击事件来说的话。对对，而这个现在新冠啊，多少人感染了新冠？那每天多少人住院？因为其他原因呢？什么糖尿病多少呢？癌症多少呢？那这些，把这些数字我们都拿出来摆在一起看，你就知道感染新冠的 这个人数啊，这个概率跟别的比一比是多少？再一个呢，死亡率，每年流感季大家可能有的人不愿意打疫苗的，或者对这个身体一直很健康，从来不感冒不生病的人可能不太注意啊。但是你知道，比方说啊，在这个养老机构服务于老年人的这些服务人员，每年都要被盯着打流感疫苗的，因为如果他们感染了流感， 说是只是感冒，咱们不是说感冒在家躺几天就好吗？这个是。但是这种流感或者重症的感冒感染了老人，他们弱势群体，一旦他们感冒就引起其他方面的基础病的这个并发症，然后就会出现大的问题啊，甚至去世。所以你像这个养老机构的人员，你周围要是有这样的人，你问问他们，每年都被盯着打那个流感疫苗。 那流感为什么每年都要打呀？它每年都会有点变种啊，而且每年都会爆发呀，而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得呀，而且这些很多人得的里头有一些就真的很严重了呀。嗯，这个情况如果你了解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常态呀。嗯，就好比甚至你到餐厅吃饭，你要是没有好好洗手，可能都会不小心啊染上这个不卫生，吃了以后拉肚子，这种概率是不是也是有的呢？只不过好像很多人没有碰上而已。
所有这些个小概率事件，但如果要是老是报道，就会容易出问题了。嗯，可能说还是有一个认知偏差的问题吧，就像是您刚才说的，因为天天在媒体上哪边都是看到关于疫情的信息，然后我们也是有很多听众或者是观众反映啊，天天看到疫情的这个信息，感觉有点厌倦了，然后也感觉天天报疫情，虽然说也是一个大家需要去了解的一个信息，但是
也是在无形之中给大家增添了一个焦虑或者是一个恐慌心理吧。对啊，那要不然就是每天报疫情人数、感染人数也行，你把其他的也报出来，我们的信息就全面了。否则现在我们眼睛只盯着这一个信息，我们就会以为别的不存在，只有这个存在。这是我们的认知偏差。
尤其现在就是信息来源多了以后，信息的渠道多了以后，以前只有报纸、收音机、电视是吧？是是是。现在呢，就是哎呀，各种自媒体啦，这些那些了，反而不见得让我们好像觉得了解的更多了。嗯，好像了解的东西反而是更狭窄了一点，就天天比如说你点开微信啊，点开这个公众号，头条都是加了感叹号的今天疫情又怎么怎么样了，或者是什么，可能就是看上去之后让大家感觉这个事态好像非常非常的紧迫，但是可能随着现在疫苗接种率，澳洲也是达到了第一季的
90%接种率，可能就是要换一种心态来看待疫情这个事情了。咱们这样说，多比较啊，一方面呢，媒体给我们投喂了什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选择不吃或者吃多一点，多看啊，选择性的吃，主观能动性，对，这是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我们被动的在这里接受。那你说德国比澳洲的疫苗接种率低得多得多，人家11月11号科隆狂欢节，你看看照片，
嗯，大家全人山人海，真的是。然后你再看看死亡率，你其实怕的就是那种特别重、特别那个什么的嘛。那你去看看这些重的人死亡的人是因为什么原因死亡的，重到什么程度，怎么回事？然后你再对比自己，就是还是要深入的思考这个认知啊，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认知和思维。
嗯，
它也是会非常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表现呢。比如说可能现在大家虽然是都戴着口罩在乘坐公共交通啊，或者是在办公室的时候，但是还是感觉跟人家接触的时候不是特别自在。面对这种非常切实的情况，群英老师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让大家可以及时的去缓解一下这种情绪呢？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行为了，听到没有？恐慌的心情和感受啊，然后认知。现在呢，咱们讨论的就是行为。那这些行为又是怎么来的？你为什么会不自在呢？那肯定就是你还是担心啊，或者担心别人万一有病感染了你，传染了你。 或者呢就是担心什么，我不知道啊，就是这种担心还是这种认知和感受影响到你的行为。所以你要是说想那个彻底改变的话，就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追溯过去。那如果你说我就是相信，我就认准了这个就是危险的一个世界，那么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真的其实有很多选择的，你选择不要去上班了，自己的选择自己承担责任，自己负责，对吗？那我选择不去上班，我彻底断了这个恐慌来源。
嗯，
那我觉得家里安全，像前面说的，那我不去出去坐公共汽车了，我就在家里待着了，然后我的选择我负责，而不要有受害者心态。
嗯，
那如果你选择说去上班，选择见大家，那就见大家咯。除非呢你如果觉得别人都很放松，而你在这儿很担心，你再去想一想，你是觉得自己的行为有点尴尬，是这种不自在，还是觉得别人也太大大咧咧了，这就是责怪别人，还是在埋怨自己？你把这个自在搞清楚，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你不自在，然后你再去看怎么样。如果是责怪别人的话，那没办法，那你责怪不了别人。
嗯，前段时间我也是有一个朋友跟我反映啊，他现在也是回到了办公室上班，但是他们办公室就是有的同事好像对口罩的佩戴不是特别重视，然后他自己呢他是戴着两层的口罩，每次可能是一个同事跑过来跟他说话没有戴口罩，或者是口罩拉到了鼻子下面，他都会感到非常恐慌，非常的不自在。但是因为一个工作性质的原因啊，他是必须要回到办公室，所以他现在可能心里也是非常矛盾的一个状态吧。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非常诚恳的跟对方说，请你戴上口罩哦。
嗯，
或者呢，你离开远一点说，哎，咱们现在还保持社交距离呢。
嗯，还是不能
说出来。为什么有的人不能说出来？可能是害怕说出来得罪对方，或者害怕说出来对方也拒绝，或者害怕一张口说出来好像责怪对方了。你想，如果你心里确实是责怪对方的，可能确实不容易控制，不容易假装，那一张嘴就是，哎，你怎么不戴口罩，你想害我吧，你可能就是这样了。那这还是你自己心态的调整。如果你能够尊重说，哎，大家都有不同，但是你怎么样都行，但是你过来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是要保护自己的，那你就大大方方的跟对方说呀。
嗯，
你就对跟对方直接说，哎，咱们那个，哎，现在公共场所是不是还是要求戴口罩的？我记得办公室里头也是要求的。
嗯，是的。
对啊，那你就很好意的嘛。你如果心里头是善意的，你就不怕说出来，真诚的说出来就是善意的，不可能是责备的，所以就不用怕。
嗯，
对方如果说，哎，你这人怎么这么多事儿？你再想办法，你可以说，哦，不是我多事儿，咱们还是遵照规定喽，解释就行了。
嗯，可能还是要从自身去找一些解决的方法呀，总是依赖着别人去做出一些对别人有一个心理期待，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期待还是会落空的呀。
对啊，所以大部分的人啊，在这个地方他不是问题的话，说明他们可能更放松，或者更有这种沟通的招数啊。那你这个不自在又没法说出来或者怎样，那肯定是不自在的。所以回溯过来的话哈，我们一直讲的是面对问题的时候要去看，要去分析，然后呢要去找到最恰当的解决的办法啊，而不是 stuck 在那里了，就是怎么办呀，好恐慌啊，好烦啊。
嗯
嗯，
可能回家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辗转反侧说，哎呀，今天怎么回事呢。还是像群云老师说的，大家可能要更多的从自身去找一些解决的办法，毕竟自己是做自己的主人嘛，自己的话可能也更能知道自己的需求，也更能更好的为自己做主。在广告过后呢，心理咨询师曲韵要继续在线为您排忧解难。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也是已经向您开通，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热线诉说心曲。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那现在呢，为您带来的是心理热线节目。澳洲呢，已经是正式达到了90%的首剂疫苗接种里程碑。随着疫苗接种率的不断上升呢，防疫四步走计划也是稳步推进，多城新冠限制措施大幅放松，全澳回归疫情前的正常生活似乎也是指日可待了。那在澳大利亚协议重开之际呢，部分人却是被新一轮的烦心事儿所扰。 如何恰当的与人面对面交流，重回社交场所不知所措怎么办，分离焦虑的心理呢又该如何调节。今天的心理热线节目呢，心理咨询师曲韵要在线为您排忧解难。 我们还是先来跟曲老师打一个招呼。曲老师您好。哎，你好，雨夜。那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自我调节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现在跟大家去近距离的接触还是会有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心理啊，就很多人在重新适应与他人闲谈，或者是在认识新朋友的时候都会有些不知所措，可能是习惯了在这疫情现在已经是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下都是在网上开会啊，或者是网上交友。那现在又是重新回归线下这个疫情前的状态，那我们这种情况下应该去怎么样调整好自己，能更好去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呢？
做自己就好了。我们确实人呢是被环境影响，确实特别特别大的啊。然后人呢还是一个习惯性的行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塑造性也是很强的，就人啊，用大白话来说，其实是很懒的啊。这也是我们大脑的功能，就是让我们能够节约很多大脑资源，然后遇到一些事情你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就好像自然而然的就去做了。<笑> 那两年的封闭，那我们可能就已经习惯了在屋里头待着，然后像你说的上个网啊，通个电话呀，也就这样了。那现在呢又出来了，那肯定会有一段适应期啊。那这个呢，如果说哎，我怎么感觉自己不像以前那样得心应手啦，或者大家都这样想法，就都有点跟以前真是不太一样，那大家就都来适应新的情况呗。 那刚疫情封闭的时候，lockdown的时候，大家不是也觉得不习惯吗？现在又习惯成这样了啊，那现在回去就是重新习惯，重新适应。其实你想想，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不断的适应新情况呀。啊，那你早上坐火车，然后哎，这个前面出了一个什么问题，这火车晚点了，甚至停开了，你这不是需要重新适应吗？
你准备的好好的，想着今天晚上回家挺累的，不吃饭了，打开冰箱把昨天的剩饭热一下吧，结果打开冰箱，昨天的剩饭坏掉了，或者被别人吃掉了，你这不是也是一个新情况需要你重新适应吗？就从小事儿到大事儿，好多东西我们人就是一直在不断的适应，就是自己去适应咯。嗯，你要是连这个适应都忍不了，都觉得好烦好难受， 很那什么，这就是我们节目里一直讲的，你是常态范围还是已经超出常态范围了？你如果已经都超出常态范围了，都觉得哎呀又都不敢出门啦，或者很烦很烦了，那你要想一想啊，肯定不止这一件事让你烦，这可能只是一个导火索，你生活中可能有很多小的那些事情没有解决，或者生活中有一个比较大的那种事情 出了问题，你没有解决，所以是你整个的状态可能都不太好，所以才会这些小事啊都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难受。那么你要做的可能就不仅仅是要去处理这些小事了，你可能要好好回顾一下我生活中到底哪些大事，这些大事其实是给我带来更大的影响的，才造成我这个心态整个都不太好的，容易崩的。
那我们就要认认真真的去处理这些事情，而不是情绪来了抱怨一阵子，然后发泄发泄，然后什么在一些小事上较劲。可能这个事情很多时候还是一个当局者迷啊，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情况啊，很多人可能还是更愿意待在家里，那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是需要强迫自己去走出去，还是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就慢慢来也可以呢？
做好你自己啊，有你自己的节奏，但是呢前提就是你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不是觉得哎呀我没办法，我被迫的，很政府压迫我，单位压迫我。我们知道有的地方就是你像老师哈，是要求必须打疫苗的，你必须出门打疫苗的，要不然的话呢可能你这份工作都没有了。那 OK， 是你选择的不打疫苗，那没有工作也是你选择的。 那你要是抗议这个单位不公或者政府的这个规定不公，那你有别的渠道去抗议，而不是总在那里有这种不公平感和这个受害者心态，这个会带动你整个的心态都是负面的。 是的，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个幼教，然后他们幼儿园好像是有一个老师不打疫苗，然后而且是导致了整个幼儿园目前是不能开业，所以说可能对每个人的影响还是有一点大的呀，他也是觉得就单单因为这一个人我就不能回去上班，然后这些小朋友们也不能回到学校来继续跟朋友见面，因为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跟同龄人的社交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之中，这个时候他真的会有一些感到不公平吧，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受害者心态还是在所难免的。如果他感到不公平，比方说像刚才说的情况，就只有一个人害得整个都那个什么，那你去反映啊，发声啊，其实我不知道提这个问题的人他是新移民还是那个时间久了的这个人哈，在澳洲你可能会发现你去 complain 你去投诉，你去请愿，你去什么的，你是有渠道的。如果真的说全部的这个就因为一个人，那大多数人都是还是希望开的，那这些大多数人要去说的呀，每个人都去说，那做决定的人他就会看到，哦，更多的人是希望这样做，只有一个人是这样做，那我们可以做出安排的呀。
也可能因为他们是一个稍微比较小的机构吧，所以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管理层来做这一个单方面的决定，在这个方面投诉的话可能会有一点作用吧，也像是刚才曲老师说的。 那刚才我们也是正好说到了有关于这个孩子的话题啊，那现在解封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比较 焦虑或者是也会有很多烦心事儿的一个时间呢，就现在可能很多的家长是要去上班，孩子们是要送到托儿所的，或者是出去跟朋友们一起玩啊，那现在呢可能就有一些家长出现了一些分离的焦虑这种心态，那可能就是长期跟孩子们相处在一起，就觉得现在孩子们可能天天不在自己身边了，还感觉心里面有点空落落的吧，那这种情况要怎么调节一下呢？
咱们分两个说哈，一个呢就是分离焦虑这个词呢在心理学上是一个专门的词，是指的这个3岁以前的甚至2岁半以前的这个孩子，因为他已经开始认知上知道这个陌生人和亲密的人了，那么当跟亲密的人就主要是养育者吧 caregiver 妈妈这些人跟他们分开的时候，他会不愿意，我们叫那个分离抗议或者分离焦虑，那因为分开所以不高兴，我们就给他说这叫分离焦虑，那这个你要这么解释也行，但是呢他跟定义上的那个还是不一样的，对，我觉得我们尽量不要用这种大词儿，就说又一下子跟孩子分开好像还有点不习惯 不适应，当你这样解释的时候我就知道，哦，是因为分开，然后是因为不习惯和不适应，那几乎解决的都来了，就是那我要适应新情况，我要习惯新情况，听出来了吗？但如果说，哎，我有一个分离焦虑，哇，那怎么解决分离焦虑？好大一个问题。我是不分离还是我要不焦虑？听出来了吗？就是你同样就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都会给你的思路，给你的这个后边想办法怎么应对带来影响。那你就刚才说的这个妈妈，如果要是说跟孩子在一起，孩子离开了都有点心理空落落的，那可能是啊，但是可能有更多的妈妈是觉得，哎呦，可把神兽给归笼了，是吧，
终于给送走了。
对，那这种各种不同的想法才是常态的，就是哎，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这个感受嘛，自己的体验嘛，那同样我们其实还是回到那个刚才说的哈，就是你是常态范围还是已经到了变态范围了，这个人啊不可能说我一天到晚都是开开心心的，一定是有各种小烦恼，然后又有各种的小欢喜，肯定是这样子的啊。那你看每天习惯了孩子，刚开始的时候整天跟孩子在一起还烦，习惯了以后孩子一起又要走， 人就是这么贱，你看，觉得一会儿觉得好，一会儿觉得坏，这是正常的人生啊。但如果你要是特别的啊，没事儿，什么都没事儿，哇，那这个人也太无感了吧。 那这个还反而是有问题的了，或者动不动就这也烦，那也烦，孩子在家也烦，孩子走也烦，老师处在这种惶恐不安，或者老师处在这种烦啊这种焦虑这样子的状态，这种状态占大多数，那你要去看看了。那听起来已经不是说。 你自己去怎么做，我们这个心理热线虽然说提倡大家给大家一些办法自助，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自助是不够的了，就好像我们身体一样，保健呀，我们要锻炼呀，我们小痛小病我们怎么样自己处理啊，我们要多这些常识，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你就必须去医院了，在家忍着不行的，一个道理。 对，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还是要普及这方面的常识，就是你的心理健康跟身体健康有类似的地方，并不是说好像所有的人都是去想一想，想明白了，去看看别人怎么样，自己就能完全全都处理的，遇到一定的情况，还是要找外力去帮助。
然后刚才就是也是说到本次解封是在这个疫情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解封的，然后现在很多学校也是一个疫情的重灾区啊，前段时间看一个报道，很多确诊的孩子都是在9岁以下，然后是占到了这个确诊人数的20%左右，可能这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不放心的点吧，觉得孩子在家里还是比在学校里要安全的很多呀。
是不是有的学校也有安排说你可以不回来？应该也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前段时间我也是跟这个幼教朋友来聊天啊，对于孩子来说，在学校里有这个环境，可能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成长发育的那个阶段上，有同龄人的陪伴，可能真的是不太一样，所以很多家长还是比较乐意去把孩子送到幼儿园，跟同龄的孩子们一起交流的，但是低的疫苗接种率啊，和确诊病例的存在，可能也是一个焦虑的触发点吧，或者是这个不放心情绪的触发点吧。
是的，是的，那这个呢，其实跟我们刚才谈的那个也有相关联的地方，就是你想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有的人说啊，这个没用，那个也没用，你要什么样的用？这个你要全都得到吗？心想事成，恐怕是非常态的。我们大多数时候不是心想事成的，什么都想要的情况是没有的。 那像这样子的情况，咱们一个就是咱们节目刚开始说的，你的信息来源啊，到底多少孩子是你周边亲自见到几个孩子，还是新闻报道的？然后那这些孩子得了这个新冠病毒以后，他的症状怎么样？是在家休息几天就好了，跟感冒一样，还是说哇死亡了，都或者怎么样的抢救了，还是怎么着的？这些更具体的情况去全面的了解一下。然后还有呢，你不能 全都得到，对吗？那你家孩子以前有没有生过病？有没有过在学校回来以后，哎呦，这个头疼脑热了，或者拉肚子了，或者怎么样？有没有过生病的情况？如果有过的话，孩子生病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你是要请假在家照顾孩子，你是会很心疼孩子，很焦虑，是吗？ 那这样的情况你是经历过的，那么如果孩子染病了，你是有备案的，有预案的，你是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的，那就做好这种准备。
看来有的时候还是有得必有失啊。那现在呢，也是来到了澳大利亚的东部标准时间8:50，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曲云老师要继续在线为您答疑解惑。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心理热线节目。那我们还是先来跟曲云老师打一个招呼。曲云老师您好。
哎，你好，雨夜。
那我们现在也是有几位热心听众等在线上，我们先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威廉，您好。
哎，您好。
您好，
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曲老师呢？哎，曲老师您好。
您好。 我有这个一些个亲身的经历，在这次疫情当中，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在交通上，看到很多人违反规则不戴口罩。那么我的这个经历是，如果你武功高强，身强力壮，你可以非常直率的跟他说，如果对方不听，你可以找几个当时这个火车上或者汽车上的这个乘客，一起把他在下一站的时候给他赶出去。我亲眼见到一种情况，澳洲人一般是比较有正义感的。
他们看到一些个流氓行为啊，在汽车上、火车上，他们很快在大概几秒钟之间就和这个其他的乘客一起，把这个人用武力推出去。这种情况，作为我们一般普通的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您看这种观点是对不对的？我们不能够动武，是吧？如果对方不听你的，是吧？对方觉得你也不是警察，你有什么权利来动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个适当的武力，比如说把他的手搬过来，然后呢等火车门一开给他强行推出去。
嗯，曲老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武力的解决方法是不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呢？
因为对方是个无赖，或者是故意不听你的，就是不戴口罩，你打我怎么办？我看你怎么办。那么碰到这种情况，很多有正义感的年轻人，或者是在武功方面有点功夫的人都不怕这个。
曲老师，
你不听我就把你推出去，你敢动吗？
曲老师您怎么看呢？对啊，威廉的这个问题。
对，
第一呢，这个问题不是心理问题，这是武力问题。
不是，就是对方如果不听你的，是吧？
对，
那么我们怎么对付这种人？不是说我们、
用
这个好言相劝呢、啊、你应该遵守法律了、但有的人根本就不听这些个。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去做呢？曲老师。
刚才这个威廉已经说了，首先你要是动武的话、看你自己的身强力壮情况。我这已经脱离心理了，这已经不是心理的问题了，这是日常的生活中的一些个问题，个人的观点和意见了。但是呢，你要是先动手，那一定是你先有这个攻击性的行为 assault， 就可以算 assault 了，因为你动手了。那这里其实如果要是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这里牵扯到个体和个体之间，个体和群体之间，大家都在一辆 bus 上，或者都在这个在火车上的话呢，
对，
这个群体呢，它不是乌合之众，就是在大街上散漫的那种群体。
对，
大家咱们还说在 bus 上吧，有一个人是这个群体的权威，是谁？
对，
司机。你可以跟司机提出来。因为司机他是负责这个的，所以呢，我们可能那个就是权威是一个在中文里头已经好像是很不好的一个词哈，但实际上那个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群体，它是有这种 leader 或者权威性一点的，然后有参加者啊什么，是有这样
的。
所以最好的
有的人正义感非常强
了。去说，对，你可以先跟他好言说，哎，这个希望你戴上口罩。你要是没有，我有一个 spare 的，我给你。我都可以给你，先是这个劝说和建议，对吗？你都得戴一个备用口罩，你给他，他要是还不要还不什么的话，我要跟司机说。就好像在你在飞机上，如果要是出了一些纠纷，你不要动手啊，你先跟空乘人员说，因为他的责任是来管理这个他的这个空间的，他是要负责这个的。你去跟司机讲，那司机他是要有一定的办法的。
对。
都是受过训练的。那要是火车上你找不到司机，司机太远了，
对，
离你太遥远，那火车上你可以走开嘛，你可以自己选择，你如果实在是也斗不过他，或者也他也不听你劝什么的，那你走开，你离他远一点。你很多车厢嘛，你去别的车厢，对吗？
好，
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好的一个处理方式。
对，我同意。对，
冲突，对，
尽量避免冲突，我明白。
可能还是要视自身的情况而定啊。能找到一些权威的人员去解决问题，当然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了。对自身的安全，可能也是一个更大的保障吧。
对，避免冲突，但是呢，对不同，我们是要去认识到这个不同。
对，
但我要去解决啊。但解决的时候，就不可避免是冲突，小冲突还是大冲突。但是冲突，就刚才我说的，我送你一个口罩，我劝你，我告诉你这个规则，我送你一个口罩。这可能也是一个办法，对吗？但是刚才您说的直接去扳他的手，把他推下车，这就不太合适了。对
对，因为我看到很多
做的
这个，他有正义感，立刻，你不听违反法律，我就把你推出去。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这些违反口罩佩戴令的一些人，他可能还会有一些攻击性吧，然后可能对
你如果弄起来
是
麻烦，你可能再叫警察再什么，这个事情就扩大了。
对，
是也是今天非常感谢 William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发表您的一个看法，也给我们分享这个一个非常切实的一个案例啊，非常感谢您。 曲老师，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可能就要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在线上还有一位的听众啊，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问曲老师的话，可以暂时的留在线上，我们在节目过后呢来帮您解答问题，谢谢。哎，程先生你好。
那就是刚刚您提到那个幼儿园，就是我很有感觉，因为我自己就是从业的，然后有同事嘛，他就是染这个 COVID-19 嘛，然后在期间我们都很想表达关心，就怕触动他自己的自尊吧。然后回来上班以后他完全好了嘛，然后我妈妈也也但不太忌讳我们问他的情形，所以就想说遇到类似这种可能得到 COVID-19 的朋友啦或亲戚，怎么样去好好去接近他，或者不要担心他会有什么就是顾虑或者引起他不好的回忆这样子。
曲老师要怎么去更好的来接触一下这些曾经患过新冠的病人呢？
他已经好了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就全看你和他的关系远近啊，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沟通交流问题哈。其实如果本着我是真诚的这种，你就不用特别担心啊，因为你可以说，哎呀，我很好奇，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吗？我很想打听打听，因为如果我要是也得了新冠，你的经验可以帮到我，非常感谢啊。当然，你要是觉得很敏感啊，这个话题你不想谈哦，那是我冒昧了，对不起，你就说出来就行了呀。那对方如果要是在你这样说的情况下还很恼怒，还很什么，那这个人就不值得交，那你以后就不要理他就完了。但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都把这个你的 concern 啊，你很礼貌很坦诚的这样跟他讲了，对方不会不高兴的呀。他或者还觉得，哎呀，你看我还能把经验传授给别人，我能帮助别人，他可能还挺开心的啊。他可能滔滔不绝，很多人是愿意讲自己的，就怕没听众而已。他也许会很愿意跟你讲，但如果他要不愿意跟你讲，你不是已经说了吗？说如果你这个勾起你不好的回忆，那你也不用回答我啊，我非常理解。那也给他这个做好了铺垫，他可能说，哦，现在我还不想讲啊，一想起来很难受。哦，那你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就结束了呀。
可能前面做一个铺垫，在这个情况下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对啊，而且呢，说实在的，如果你是很真诚的，很那个什么的话，那即便有小小的冒犯，他也不会说特别责怪你。反而你越是想委婉，在你呢是好像很礼貌很委婉，但是呢，在他感觉到就是你遮遮掩掩，那反而他可能会很不高兴。我们华人哈，经常有的时候就是把事情给搞复杂了。您能感觉到我意思吗？明明是想礼貌客气，但是对方会觉得，哎，你在干嘛？扭扭捏捏还是遮遮掩掩？然后你明明其实是怎么样，是为他着想，但是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就是能够又礼貌又坦诚啊，其实别人不会怎么样那个什么的呀，特别好像觉得被冒犯或者责怪你啊。
好，谢谢徐老师。
谢谢程先生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您。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